这个自己都辗转难眠，太重了啊，不能自控啊，看到女色就目不暂舍，这个控制不了自己啊，实在不行还是还俗为好，快啊还俗啊，这个不能待戒破戒，慎莫破戒啊。还俗之后呢，虽然现在不是菩萨，不是比丘沙弥的身份，但是呢还可以做菩萨优婆塞啊，还可以以后呢还可以出家做沙弥比丘。如果一破这个戒体，那这个菩萨戒也没了，比丘戒也没了，沙弥优婆塞优婆夷戒沙弥优婆塞戒都没了，乃至以后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都不能受持了啊。所以说这就是罪过比较重啊。那有人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取向菩萨的取向忏呢？取向忏虽然可以灭罪，但是很难，谈何容易啊！所以说要谨慎。这是第一个科目啊，是这个宁可遭恶死，也不毁犯啊，这个也不犯淫戒。这第一个科目。第二科目啊，这是有第二科目也是有五条啊，第二科五条，这都是受供养的啊之事。第一条呢是复作誓愿，宁以热且罗网周匝千重周匝缠身，终不以此破戒之身授于信心坛业越一切衣服啊，宁可用烧热的热铁啊，烧热的罗网啊，千重缠在身上啊，那是很炽热很苦痛的啊，宁可遭受这种苦报也不要啊这个破戒，还是受人的供养啊，是供养的这个穿人的供养的坛月供养的衣服啊，是这个受衣服的这种供养的这个誓言啊，这是啊。第二呢是受饮食的啊，受饮食的一个誓言啊，宁以热这个我的嘴口啊来吞炽热的铁丸啊，乃至大流猛火吞猛火啊，乃至这种苦啊我经过百千劫，这个苦可够大了啊，吞热铁丸呢，热铁丸你想想，这个炽热的铁烧成丸子，炽热铁丸烧的这个通红啊，这个然后吃下去，那一定是啊骨肉都糜呀，一定是肠胃都焦烂了，一定是这种啊很痛苦啊，乃至大流猛火吞下去，而且这种苦经历百千劫，宁可遭受这种苦都不要破戒啊，破戒之后还受人的这个饮食的供养啊，这都是指出家众啊。所以这是第二受饮食的这个誓言。第三呢就受卧具的誓言啊，坐具卧具啊，宁可这个以我这个身体啊躺到猛火上面，在火里面烧啊，躺到罗网热铁地上啊，热铁烧红的啊，这个热铁上面啊，都不要以这个破戒的身来接受信心坛月的这个床座这种供养啊。这是第三是受卧具之事，第四是受医药之事啊，宁可我这个身体受300毛来刺啊，300毛来刺我的身体，经一劫二劫苦痛难忍呢，我也不要以我这个破戒的身来受信心坛月那百味医药来供养啊。第五是受房舍这个誓言，受房舍的供养啊，宁可让这个身体啊投到热铁货里面啊，油锅里面去啊，百千劫来受苦，我也不要以这个破戒之身接受信心坛月所供养的这种房舍啊、屋宅、田园、园林啊、田地、园林，都不要这样啊。这就是啊，这第二科受供养之事啊，宁可遭受这些惨痛的啊这个苦果，也绝不破戒受供啊。因为信心坛月它是本来是为供养清净的修道人啊，修道人是清净的福田啊，他能够堪受这些供养啊，能够做为众生做福田，你也能够接受得了。 如果说是破戒来再接受这种供养呢，那就不能承受了啊，那这种果报呢就非常惨痛。这种果报的惨痛远比刚才所说的那些苦痛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宁可选择那些苦痛也不破这个戒啊。所以这里呢辨析一下，这里所说的誓言还是重点在誓不破戒啊，绝不破戒，誓不破戒，而不是说誓不受供啊，不是说不受供养啊，重点是在誓不破戒。你破戒了之后还在接受这些供养，那你就苦痛就非常剧烈了啊，而不是说我这个既然破戒了，那我不受供养就行了啊，不是那意思啊，不是不受供啊。那有人说呢，信誓难消啊，这个不接受别人供养了，我自己去挣钱吧啊，自己一分耕耘，我自己去耕耘去经营啊，去收获，不接受别人供养了啊，我这个人供养我不要，我只是用我的这个养老金啊，这个都不行。你这个不接受别人供养，对你破戒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帮助，你也救不了你破戒的这个罪，而且你还犯了邪命自活啊，自己去经营去挣钱，哎，属于邪命自活啊。出家的正命就是接受供养啊，所以再多犯了一条罪。所以重点呢还是要在这个不破戒，如果破戒呢赶快忏悔的清净，在这方面下功夫，而不是在接不接受别人供养上面下功夫啊。如果是不管是戒律清净还是戒律不清净，总之在别人供养上面呢要少欲知足啊，这样就可以了啊，不是不接受供养，少欲知足就好，常怀惭愧心去接受供养就可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对比之后，就会感觉到，每临破戒的这些境缘现前的时候，即使感觉到很这个境界很值，很可乐很值得我们去追逐但是一定看它的本质表面是看的一朵鲜花，实际上鲜花上面涂的都是毒药，不可去采摘。表面看是鲜花这个簇拥，实际别过去，下面就是陷阱，陷阱下面有这个毒龙猛兽这个一定看它的本质，不要被它现象所迷惑，使我们毁破戒律所以这些心念要在心里常常关照，就形成一种自然一种关照力关照力就会增强。所以这是第二的科目宁可遭受如此的巨苦，也不毁破戒律接受这些供养第三大科目第三大科目是毁破这些戒律之后，接受别人的恭敬礼拜不是供养，是恭敬礼拜所以宁以铁锤打碎此身，宁以铁锤把身体打碎，从头至足一一打碎，打得像微尘一样这么痛苦很难忍痛苦，我也不要以这个破戒的身接受别人信心谈悦，这些信心谈悦的恭敬礼拜所以如果破戒了还接受别人这种恭敬礼拜，那这个罪远比用铁锤把自己从头至足打碎更惨痛那么这是这个宁遭巨苦也不破戒受人礼敬这是恭敬之事在这里呢也是这个重点在誓不破戒，而不是誓不受拜这个是重点，也在誓不破戒破戒之后那就再接受别人礼拜，那就破戒本身就很这个严重，再受别人礼拜那就更加苦恼了有的人呢说呢，我这个戒得多亏持戒持得不清净所以说呢别人礼拜我呢，我应该这个回拜不接受别人礼拜就我乃至他拜我，我再拜他这个乃至礼拜天神礼拜白衣这个觉得自己受不起别人礼拜，我也向他们礼拜算了免得这个我这个戒律不清净，受他们礼拜消我的福，我受不起这种做法呢，不但对你破戒来说救不了你破戒的这个罪， 而且还破坏了佛门的法度啊，佛门把这个佛门的秩序法度你给搞乱套了啊，更加有罪。所以如果说是清净的比丘向你礼拜，那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戒德很亏呀，算了，我不能接受别人礼拜，这可以啊。然后如果说是白衣啊乃至沙弥向你礼拜，坦然接受啊，心怀惭愧啊，这个合掌祝愿。合掌不是说我合掌我给他回礼，人家都向我礼拜了，我连合掌都不合掌，好像我这人太娇慢了，不是回礼。回礼是绝对是破坏法度的，不能回礼。你合掌也只是内心里为他祝愿，希望你早日往生西方啊，对，你可希望你，或者说是希望你身体健康啊，一切如意呀、啊，啊，一切安乐呀、啊，啊，幸这个所有祝愿词都可以，以因为他在礼拜你嘛，礼拜就有功德嘛，所以你他做他行功德，你为他这个祝愿回向嘛，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是、他礼拜你，你接受不了，那你礼拜他啊，或者说你给他问讯，他礼拜你，你问讯他。好像你很谦卑，事情这都不合适啊。乃至你向他合掌，心里也是还礼的这种心，这个也是不合适啊。所以就知道这个法，虽然自己所行不清净，但是这个法度需要维系，不能破坏啊。所以不能够反败。当然一些不合时宜的一些时候可以不接受礼拜，比如你诵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啊，剃头的时候啊，一些不合适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佛菩萨面前啊，这个或者师长面前不接受别人的礼拜，这都是如法的，不应该接受啊。所以在这些不合时宜的时候你可以不接受别人礼拜，那对于居士而言呢，就这个也不要在这时候这个吃饭的时候进来了，向师父顶礼啊，这都是不合时宜的啊，不合时宜，这都是不太好啊。乃至师父上厕所，刚走半道上你也见着也礼拜，这都是不合时宜啊。这是第三颗啊，这个宁遭巨苦也不破戒受人礼敬。第四颗也有五节啊，五个小节啊。这是这个复作誓愿，宁以百千热铁刀矛挑其两目，终不以此破戒之心视他好色啊。以破戒之心视他好色啊，这就是以贪爱之心呢看帅哥美女，看好色，心生贪爱。以贪爱之心看这些好色，这个心就是破戒之心啊。所以说看好色心存贪爱，那这就是破戒之心啊。所以这就说得很严重啊，宁可遭受这个百千热铁刀矛来你把你的两个眼睛给挑瞎了啊，那都不要以这种心生贪爱看这些好色进行这种对比啊。当然他这个出家众在家众都不应该以贪爱之心看好色啊。这里呢更加重点的是出家众这个接受种种的这种供养啊，那么还以贪爱之心是看这个好色呀，听好音声啊，嗅好香啊，这个食贪爱之心食人百味净食啊。主重点还是治这个受人供养，你还生这种贪爱之心这个那个罪过就更重在家居士也在家菩萨也是不能心生贪爱所以第一节是这个眼睛眼根呢看好色，好的这个帅哥美女，好的颜色，好的物品，好的景色，这都是心生贪爱，这都是不可以第二节呢宁以百千热铁缠刺耳根用热铁来缠你来刺你的耳朵这个一节二节终不以此破戒之心听好音声破戒之心也是贪好音声的心 来听这些这个贪婪之心的听这些好音声啊，这还是贪好音声啊。这个歌曲很好听，这个音乐很好听啊，这就是贪爱之心啊，这都属于破戒之心，贪爱之心，对，破戒之心。第三呢，是指鼻根啊，这个也是贪着享受这些好的香气啊，或者异性身上的香气啊，种种香气都不能心生贪染啊，这个都是破戒之心啊。第四条呢，第四条是这个舌根，眼耳鼻舌啊，舌根贪美味佳肴啊。第五呢，是指身啊，身贪着好处，有些衣服比较细滑啊，这是贪着好处啊，这个衣服太粗糙啊，不好穿着不舒服啊，这是贪着好处。好的器皿摸着很舒服啊，好的被褥睡着很享受，这是贪着好处啊，这是都是破戒之心，这都是五根呢对五尘心生爱染啊。所以呢，宁可遭这些巨苦，也不心生邪念贪着受用这个五尘境啊，五尘。所以它和前面一条戒十人百味净食相对比而言呢，前面那条戒呢侧重于破戒受人供养啊，这条戒呢侧重于以贪染心这种邪心来贪着滋味啊，这个还是重在贪染之心。所以贪染之心呢，就是破戒之心。所以这个对于出家菩萨而言，他所受用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供养，它都是供养之物啊。所以如果说是以正念来销售这些物品啊，吃的时候呢，心无分别，还要观察这个饮食啊，这个如热铁浆一般啊，心中没有对饮食的任何一点点贪爱啊。受用房舍啊，观察这个房舍呢，像牢狱一般，四面燃起巨火啊，窗子就像这个地狱的那个牢笼一般啊，这个墙体柱子就像一根根的那种骨头。啊，这个骷髅骨头来构造的这个房舍啊，这个床褥啊，受用床的时候呢，观察这个床呢，就好像那个铁板这个地狱的那个铁床一样啊，燃起巨火啊，滚烫的在这个床上去睡。你受用一切东西都要进行这种观察，这叫不可乐观啊，一切都不可乐。你这种观想都是正念来受用，这样正念受用，一切可以消受啊。这个住五星级酒店也没关系啊，你都是这样的观想，五星级酒店就和地狱一模一样，这样去观想啊，就一切都是心呢，时时都处在这个没有贪染，心生厌离，这时候受一切供养都是平等无异啊，没事，压不倒你，不会把你家地狱去啊，否则的话，心生贪染，一念的爱染分别啊，让你给你住个三星级，你就心里什么破房子，我来这儿是吧？他一点公用心都没有，怎么不住四星级酒店呢？这个三星级的啊，心生这个挑剔啊，爱着好的房舍，那这个就完了，这个就很果报很严重了啊。所以面对这些种种的这个六五根对五尘呢，都不能心生贪染之心，这样才能消受这些供养，否则它的果报远远剧烈于刚才所说那些苦痛啊。所以出家众白衣的供养是不好消受的啊，不能产生这些贪爱心，一念贪染心都有很严重的后果啊，都有堕落的这种果报啊。所以呢，不要以为看我有福报，你看这么多供养，这么多人来供养我啊，感觉自己很有修行，很有福报，供养金山也会压死人啊。所以不要以有供养啊，这个心生我骄傲我自豪，不要这样 啊，还是有供养要心生惭愧，心生恐惧呀、啊。这些供养啊，如果这个不好好的去面对，不是正念去面对啊，这些供养都是压把我压垮的，压到地狱的一些这个包袱啊，都是一些负担的，都是啊。所以这些应该心生恐惧，而不是心生欢喜。这是第四颗。第五颗呢，就是度生的誓愿，度众生的这个誓言啊，复作誓愿，愿一切众生悉得成佛，而菩萨若不发誓愿者，犯轻垢罪啊，就是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啊，愿一切众生都成佛道，进而把这个誓言，这个愿呢，这个誓愿再推而及之，像地藏菩萨这个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这都是誓言啊。这个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环。如果有一个众生都没成佛，我绝对不能在这儿这个成佛啊，都是这种誓言啊，这是发度众生的誓言啊。总之呢，这十三条誓言啊，最终呢是以持戒和度众生为他的核心誓言啊，持戒度众生，一切菩萨都应该发这些誓言啊，这个才能够快速成就菩提大道啊。所以这也是遮业啊，这个如果这个面对刚才所说那些境缘啊，这个不发这些誓言的话，那就有罪过啊。面对这些这个誓境缘呢啊，应常常发这些誓言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警策啊。面对供养的时候呢，就要常常思维啊，这个我是不是啊，这个面对破戒的因缘呢，就这个常常这样思维啊，我宁可遭受如此巨苦，也不要啊毁犯这个经律啊，做这些不这个非犯恨啊。所以这些随所对的境缘，常常发这些誓言啊。对于出家五众而言啊，刚才那些誓言都是必须要发啊，就全犯。对于在家众而言，他没有受供养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有些戒可以对他这个破戒受供啊就对他不太适用啊。第一颗第一颗的誓言是宁可这个受巨苦也不犯淫戒，那这个呢对于出家众而言，宁可遭受这种巨苦都不犯淫戒，对于在家众而言，宁受可遭受这些巨苦也不破邪淫戒啊，那就可以啊。第二颗、第三颗，那都是受供养啊，宁可遭受巨苦，也不破戒受供啊。那对于出家众而言啊，这是受供受礼敬，第三、第四啊。在家众而言，他没有受供养、受坛乐、礼敬这些项目啊。第四颗是贪着五尘，以贪染心呢啊，这个受用五尘啊。对于在家出家众而言，他是受人供养，所以说呢，他对五尘境不能有这些贪着，不能有这些贪着之心啊。贪着之心，他受用这些五尘境，他罪过就深重。对于在家中而言呢，虽然他是受用自己的东西啊，这些尘境，但是呢，也是不应该贪着，也是兼制啊。对于第五颗而言，出家在家都应该发度生的这个誓言，都应该发。所以这些誓、这些愿啊，熟悉啊，常常去读诵、去发一发这些誓和言啊誓愿。这是第这个35、36，这都是发誓啊、发愿、发誓啊。第37是冒难游行。若佛子常应二十头陀冬夏坐禅，节下安居，常用羊脂、枣豆、三衣、平波、坐具、锡杖、香炉莲、露水囊、手巾、刀子、火碎、镊子、绳床、经律、佛像、菩萨形象，而菩萨行头陀时及游方时，行来百里千里，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 头陀者，从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是二十中，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如鸟二翼，若不萨日，心学菩萨半月半月常不萨诵十种四十八经戒。若诵戒时，当于诸佛菩萨形象前，一人不萨即一人诵；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人，亦一人诵。诵者高坐，听者下坐。各批九条、七条、五条袈裟。若结下安居时，亦应一一如法。若行头陀时，莫入难处。若恶国界，若恶国王，土地高下，草木深邃，狮子虎狼，水火风难，即以劫贼、盗路毒蛇，一切难处悉不得入。头陀行道乃至下座安居，是诸难处皆不得入。若故入者，犯轻垢罪。这段呢也是比较长，总的来分呢，这个大段是分三个段义啊。第一个段义呢，就是啊，十八种物常随身啊，这个十八种物要常常随身啊。第二段义呢，就是至要半月半月如法诵戒。第三段义呢，要是行道莫入难处啊，不要入冒险入难处，这个三个段义。先看第一段义啊，就是十八种物。若佛子常应二十头陀啊，二十头陀就这个春天、春季、秋季这个时间都比较好啊，这个气温呢，这不是大寒大热啊，气温调适，这时候呢可以游行化物啊，头陀行道啊，都可以游行化物利益众生啊。同时呢，这时候呢不是大寒大热啊，这个也不会伤害大热的时候会伤害虫蚁啊，就说这个二十头陀啊，说春秋之际，这是一个好的时候，可以游行化物，行头陀法。游行还有一些这个利益啊，这游行还有一些利益啊。第一呢，这个头陀行道去按头陀法去游行啊，第一它能够对治贪着啊。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啊，这个住久了，就会在对这个地方升起一些恋着之心啊，或贪这个房子啊，贪这个地方啊，贪这儿的饮食，贪这儿风土人情啊，在这儿住久了。这个都是这个结缘也很深了，都是道友了，如果想离开的话，那就心里是恋恋不舍呀啊，那洒泪而别呀啊，这都是有升起了贪恋之心啊，这个和修道人的心呢就是正好相违背啊。所以头陀的盛行都是规定，你在树下住，在一棵树下住都不能超过三夜啊，超过三夜那就是产生贪着，容易啊，属于住两晚上赶快挪地方啊，不能贪着这个地方啊。在僧团里、寺院里共住，那也要是一年啊三次，戒律里面要求一年三次换房子啊，否则你在这房子住久了，让你搬家你都不愿搬，我在这已经住习惯了，我就不愿搬，让你搬我钉子户，我就是不搬啊啊。感觉好像是自己好像说的很有道理，我已经住习惯了，实际上是就是贪染贪着习身呢，贪着习身就钉子户就这样来的。所以这是常常游行换地方有这个好处，那对治贪着。那假如说那我自己要建个精舍，我自己建个茅棚啊，是属于我自己的啊，这个东西都对自己来说很容易增长你的贪着啊。出家之人他如同修道之人如同飞鸟一样，鸟只有两个翅膀，别的什么都没有蓄藏这样他才和修道非常相应房子也是你的这些家具也是你的这个地盘也是你的这些徒弟也是你的那就这个都是贪着越来越多了，对修道来说他障碍就大啊。当然如果是大修行人那这个是吧，这个自己调整心态那也可以啊。同时呢这个游行啊还能够只不是绝对游行喊口号游行啊， 到处游行参访善知识啊，这也可以。乃至游行呢，还可以到处随缘教化众生、利益众生，这都是游行的一些利益啊。但是游行呢，也有一些弊端啊。那现在游行呢，很多的游这个游行呢，就是游山玩水啊，那就是纯粹就不在道上了啊，不必这个在这讨论都啊。有些人虽然心在道上啊，这个但是这个现在啊，这个游行的这个一个是自己定力不足。一个是外境呢，这个染缘偏多啊，所以说游行的时候呢，心越游越动乱啊，这个不能随遇而安啊，常常是触境逢缘，多受染污，反而影响这个你的道业啊，不能使你的泛恨清净啊，这游行还是弊端还是挺多啊，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能够遵行头陀这个法去游行。那肯定是游行有大利益，这是经典所提倡的啊，二十头陀啊，这是提倡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头陀盛行，乃至一点都做不到啊，那你就是安住一处，精勤的修行道业，就像远公大师所示现30年不出山啊，这样一处安住半道也可以，也是不错啊，这是根据自己的状态啊来确定。这个头陀圣行啊，这是一个殊胜的一个行法，在比丘法当中都属于上等的比丘法，都不是一般的比丘法啊，都不是一般的根性、一般的报身所能行得了的啊，就是很殊胜的法啊，乃至我们这里所这些属于菩萨戒里所提倡的。所以说你头陀圣行，你可能总以为这是小乘法，自私自利，光管自己修行，这是小乘法，不知道菩萨戒还提倡这个圣法。所以说你可以可见呢，菩萨对自己行道要求是多么的高，光知道菩萨能够利他啊，不知道菩萨自利方面是要求多严格啊，这是菩萨界里所提倡的头陀圣行、殊胜行啊。头陀法呢略微了解有12种法。第一种法在阿兰若处住啊，这个阿兰若呢翻译过来呢就是一个这个你修安住的区域，是一个很娴静的远离世俗愧闹的区域啊，这是阿兰若处啊，阿兰若啊，不是说你房子是大是小，跟住的人是多是少，跟这个都没有关系，是这个区域不在城市当中，不在喧闹这个的环境里面，是在娴静之处，没人喧闹啊，这是阿兰若处住啊。常行乞食啊，乞食啊，啊，每天托钵乞食啊，这个乞食呢就降伏娇慢，你毕竟托这个钵去跟人家去要饭，这个还是很抹不开脸的，自己平常是很以前是很高贵的贵族啊，现在托这个钵去跟人要饭吃，那是对吧，降伏你的娇慢心啊，这个乞食啊那是利益很多啊，它不是僧食，不是说我在僧团寺院里边安坐受食，不是不接受僧行头陀道，不接受僧食，不接受供养，那居士请你吃饭不接受，只是托钵乞食啊，这是这个不受请啊，而且只是乞食物，这个很这个要很明白，只是食物而已，给钱不要啊，给钱也要那就成化缘的了啊。那就不，那就是有损你的僧格了啊，而是无所拣择啊，给你白菜你就吃白菜，对吧？给你豆腐就吃豆腐啊，给你白菜你问有没有木耳啊，有没有土豆啊，有没有饺子面条什么的，就这个就不行啊，无所拣择，给什么吃什么啊，这都是儒法的一些乞食方式，因为他是为了修道而乞食滋养色身。因为他受这个乞食的时候是如法乞食，少欲知足，所以他是高贵啊，他所以说他叫乞士啊，乞士，他不是乞丐啊，乞丐那就低贱了，他就是为了活命啊，他就那就完全不同啊，所以说貌似很低贱的一个行持，实际上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些行法，高贵法啊。第三呢，要次第乞食，心要平等，这个一家一家的托啊，一家一家的托钵， 托七家，超过七家再起不到食物，今天就饿着不吃了啊。这个而且不分贫穷富贵，那家富给的东西肯定好吃，那这个专托那一家，那不行，就挨着起，碰到穷的就托穷的，碰到富的就托富家啊，心无分别啊。所以这个次第行起，而且受一时法啊，一天托钵就托一次就可以了啊，从早晨明相出到中午这个午时之前啊，就托一次钵啊，一时法就吃一次啊，而且是节量食啊，不能是多吃太多啊，这个十分饱啊，少吃点儿，吃个五分饱七分饱都行，节量食，不贪吃啊，不贪饮食。中后不饮果浆等啊，果蜜等浆。午后啊，过午不食啊，不但是食物不吃，一些果浆啊，一些蜂蜜啊，果浆蜂蜜，如果在持午的戒律里面呢，是有饥焦渴的病，那可以需要这些东西来治疗，那可以来喝啊，这个果浆没有残渣子的果浆啊，这可以。如果没有焦渴的病，也是不能喝啊，包括茶水，过午都是不能喝啊。有病的时候可以，有焦渴的病需要啊，这个焦渴病它是一种病，它不是说我渴了，那渴了喝水嘛，还非得喝果汁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严格持戒的话，正常持午还是不能只喝白水啊，只喝白水。那对于头陀盛行，他更是一点乃至有少分的这些焦渴病，有这些焦渴病都不毁犯，照样不喝这些啊，这个蜂蜜啊、果汁啊，这些浆水都不喝啊，这是头陀盛行。第七是粪扫衣，粪扫衣啊，它只是一垃圾堆里面死人身上不要的啊，衣服，这是粪扫衣。别人供养衣服，居士供养你衣服，不要，这不要的，只是要垃圾堆里的衣服，洗洗干净，缝不缝补补，穿上，这粪扫衣啊，这是头陀盛行，不接受供养。第八是淡三衣，淡三衣啊，这是头陀盛行，只身上只是三件衣服啊，这个五衣七衣大衣，就这三件衣服，三件袈裟，除此三件袈裟之外，其他的一概不受啊，不管是冷是热，就这三件啊。那么这个带，这是盛行，普通的比丘法里面，那可以受百衣物啊，所有东西都可以受，一件东西受一件，毛衣一件啊，大褂一件是吧，这个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受一件百衣物啊，也可以受杖衣多受两件也行，要做个法可以多受两件也行啊，但是头陀盛行只是三衣啊，不多，这淡三衣。第九种间住，那这个住宿环境非常恶劣，在坟地里边住啊，观察坟地里的死人啊，长养他的道心啊，这个出离心，这是住坟地间，不是住寺院啊，不是这个住海滨别墅，环境很美好啊，这个庄严，或乃至住这个寺院里的殿堂很庄严，周围景色都是很宜人啊，就是风景很秀美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他是要盛行都是要住坟地间，那你既然你住不了坟地间，你还会去攀比吗？啊，我现在已经住的好的房舍、好的寺院环境了，我还要求这个住宿环境太差了啊，这个太脏了，这个太不好，那儿不好了，就不会贪着了。你是应该学习头陀盛行，住坟地里面的啊，这是坟地住宿环境啊。第十是树下坐，这是树下坐，只是住在树下面，没住房子，不住房子的。啊，那你不，既然不住房子，是应该住树下啊。你现在已经住了房子，你就不会再挑剔我这房子通风不好、采光不好、太潮湿啊，你就不会挑剔这个了。啊，房子太小，才十平米，我要20平米啊，对吧？本来应该在树下坐的，没有房子的 啊，所以说这就对比呀 啊。第十是陆地坐，陆地坐就是只是坐在地上而已呀、啊，顶多拿一把生草垫一垫，不是有很高的床座，好这个高贵的座位让你来坐，只是树下坐而已，所以说你就不会贪好的床座，不会贪着了啊。这十一，第十二呢是但坐不卧，只是坐着不是睡觉啊，不是躺着睡眠啊，这是头陀圣行啊，所以这就不能贪着啊睡眠，我一天睡四个小时不够，我一定要睡八个小时啊，这个只是坐着啊不卧，这是我们理所应当需要取法的。所以这些呢我们如果做不到啊，那一定要心怀惭愧，惭愧我业障深重，烦恼深重，做不到这种圣行，心怀惭愧，心肠渴仰渴慕，希望学习这个法，希望按这个法去做，希望乃至少分的去行持戒律这个法啊，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方向，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啊，对不对？这是我们修道的最殊胜的一些修行方式啊，我不能你就不觉得你做不到，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你比如说你在城市里住啊，你觉得哎呀我是大隐隐于市，他是小隐隐于林呢、啊、我是大隐呢、啊、是吧，还挺骄傲，这就错了啊，不应该大隐，你现在做不到大隐啊，就要追求啊，实际哪是大隐呢，在城市里不就热闹吗，对不对？好吃好喝吗，周围的风光想看什么看什么，对吧？就是这样，乃至供养丰厚啊，无非如此啊，你这个身体不好，经常调剂饮食，调配营养啊，还自己以为啊，这样有益身体健康，那有身体好了呢，道业就好修道，是吧？所以说还觉得还很骄傲，很自豪啊。实际上这个应怀惭愧心，即使身体不好，调养它，应怀惭愧心啊。人家托钵乞食的还调养吗？还那个什么健康不健康，什么有营养没营养，就不会想这么多了。啊，你供养很丰厚，房子很大，装修很豪华，所用的家具呢也很贵重，这些呢乃至那个吃的是珍馐美味啊，衣服很光鲜，你可能还觉得看我多有修行啊，你看有修行所以说才有福报啊，这么多好东西啊，那这就是反了，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障道因缘呢、啊、和我们刚才所说那些住的是啊这个坟地，受用的不树房舍，只是树下啊，饮食呢也是托钵乞食，衣服呢也是粪扫衣，这才是修道的圣缘呢、啊、这些这个上好的供养都是障道缘，都不是修道的圣缘，都是障碍我们修道，乃至为我们这个堕落啊起个前方面的作用，所以说不能够这个骄傲啊，所以这就叫这个一定要认清啊、什么是善是恶啊、认清方向啊、不能这个啊、错的以为还是很骄傲啊、对的还认为还是小乘法啊、那就啊、彻底这个没法救了。好，今天先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愿以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南无阿弥陀佛。